家早上好。各位怎样？各位起来的状态怎样？有些人已经很早起啊，因为大半天已经过了。每次这个妇女聚会呢，我是特别的期待啊。我也很迫切，因为我带着一个负担啊，要把各位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不是单单要得到一些知识或者方法，我们要亲身的遇见神，经历主，我们的心要改变。其实我们的心没有变，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知道我们活不出来，那个方法又是在当场的时候也行不通，所以心要改变。我们的心怎么改变？我们弟兄姐妹，你心要改变呢，你要正确的遇见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主耶稣怎么正确的遇见他？我们主耶稣他是全然的神，他也是全然的人。所以这个是今天的主题了，各位好好听。你怎么遇见一个全然的神，全然的人？当我们说到我们主耶稣是完全的神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就是他看透我们的软弱，甚至有时候呢，他对付我们的不幸，我们的刚硬。有时候他用他的全能就是覆庇着我们的无能，叫我们不要一直留在无能里面，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对不对？但是他也是全然的人，人的意思我们都知道，人性，我们人心里面我们有软弱，我们有限，所以我们主耶稣他是全人的人的时候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忧患。很多时候我们无能的时候，他是了解的，他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安慰我们。所以各位得到吗？全人的神，全人的人。那有时候呢，各位会发现，当我们的生命触碰到我们主耶稣的神性的时候呢，我们会很属灵，很刚强，我们能够说出很有信心的话，我们依靠主，对不对？各位有没有那个时候，有时候呢，当我们触碰到我们主耶稣的人性的时候呢，各位会马上发现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得安慰，我们心里得滋润，我们感受到主的柔和，我们对我们的旁边的人好像也带出有一种人性里面的体恤和柔和，特别我们姐妹们特别多是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就发现我们弟兄姐妹，不但是姐妹，我们人弟兄姐妹特别生命有两种极端。什么极端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太过的属灵，我们讲很多属灵的话，神的美意是什么，我们要信靠神，但是有时太过属灵，虽然这些话没有错，但是带出来的时候呢，不能带给人力量，不能带给人一种柔和的能力，能够扶持人起来，我们能够说很多的真理，我们好像很刚强，但是呢，旁边的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得不到安慰。各位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各位好像是这样的时候，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另外一个极端，特别我们姐妹们有时候又太过的情绪化，情绪化的时候呢，我们又发现整个的信仰啊，一直留在一个情感层面，主啊，你来安慰我们，来医治我们，我们是破碎的，我们是痛苦的，我们需要你，对不对？或者我们就是一直很像很柔弱的样子，不能自己祷告，坚定心志站起来跟从主。各位有发现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不平衡之处。我们在遇见这个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的时候呢，又不平衡。各位，我们的信仰是要健全的，整个的生命要健全。所以我们在这个不平衡之处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的主是怎么得着我、拯救我，我要怎么天天遇见他。说实在的，有时候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一下子好像听到神的话刚强起来， 但是的确我们也知道下一回我们又遇到苦难的时候，或者我们马上的甚至埋怨会出来，或者我们的无助感出来，我们情绪就来，对不对？我们人都是徘徊在这两者之间。特别我们姐妹们，有时候我们遇到忧伤的时候，不开心难过的事的时候呢，我们承受那个压力，有时候不是承受的这么好。但是我们有时候反应出来的，我们已经到了我们的极限的时候，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各位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夫妇生活不开心的时候呢，很多的摩擦，或者真的很不幸福的时候，有时候姐妹们是有一些就单单哭，无助的哭啊，没有办法这样。那有一些的反应忽然间变得很硬起来与丈夫对峙说道理，这也是一种软弱，你们一定明白。那有时候呢，就是什么都不讲，就是含在心里里面。但我们含在心里不代表我们卸给主，有时候我们是累积那个苦那个痛苦毒嘛，然后呢一年过一年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就发现我们好像成为另外一个人上帝照我们一个姐妹们的那种贤惠柔顺的那个能力好像失去掉了，反而里面是不是很硬，就是很苦，不然就是很无助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遇见这位上帝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我给各位这个 WhatsApp 的时候呢，我教各位读这处经文。昨天我为各位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想很多这个东西，主就给我这个经文我们主耶稣特别他爱的两位姐妹马大跟玛利亚他们遇到了人生当中可能可以说其中一个最痛苦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他们所爱的这个拉撒路他死了，生离死别的那个痛苦。从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安慰他们，他用他的神性和人性怎样的安慰他们。那他怎么安慰他们，显示我们的主现在天天在我们的难过无助当中怎么的安慰帮助我们的事情各位好好听这个经文呢是我读过很多遍每一次我读的时候呢，我有新的感动，我就得着。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都知道这处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各位先看第五节我们都知道拉撒路就是重病的时候就是马大玛利亚差派人告诉耶稣你所爱的病了那好了，十一章五节那耶稣听见了，对不对？圣经怎么说？十一章五节这句话很重要。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玛利亚并拉撒路，对不对？再读一遍，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玛利亚妹子就是马并他们的兄弟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我们主耶稣爱他，但是他的举动好像不是如此这样。应该我爱的人病了，快快过去，对不对？原来他是神，他什么都知道了，他等也有等的理由各位，有时候我们的痛苦及时结束为什么主还没有释放我？我祷告的是为什么主还没有成就？主有等的理由。但是大前提是什么？他爱我们，他的等里面有他的爱那十七节，各位跳到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可能那个人跑来找耶稣是一天，对不对？然后耶稣等了两天，可能那个派的人一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就死了对不对？那然后耶稣再等两天然后在他耶稣再走过去多一天四天了，这个四天也是为什么四天？因为四天了这个身体都已经烂了，对不对？所以完全的死了，不可能是好像半死或者就心脏停一下然后又起来， 不可能是这样的，对不对？主要行一个神迹。那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马大的动作总是快的，对不对？你们记得马大、玛利亚，对不对？啊，他招待耶稣的快手快脚，对不对？那这样的人有他的长处，对不对？但是也有他的软弱的一面。那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可能太过的难过了，起不来，对不对？那这样的光景，那各位注意看，我们马大、玛利亚跟耶稣的对话。那马大是先去迎接耶稣，对耶稣说：“主啊，二十一节，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他有难过的心这样讲，对不对？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耶稣是按着一个事实跟他讲：“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又回答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各位看到吗？马大的回应，马大的回应里面你们会看到他不得安慰，对不对？虽然主耶稣跟他讲一个是你兄弟必复活，那主耶稣又回答他，耶稣又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一起读好吗？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因为现在他的心里面有不信，对不对？这句话是我们每次丧礼的时候用，对不对？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对不对？信我的人死了也必复活，对不对？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现在跟马大的对话完了，对不对？那么二十八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那玛利亚听见了，总是主来找我们。我们在忧伤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起来跟从主，用他的话来安慰呼叫我们，对不对？玛利亚听见，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各位注意，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所以他们的对话里面一定有一些启示了。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他是比较情绪化的，玛利亚，对不对？痛苦。那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很无助痛苦的心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各位有没有发现他跟 马大讲的话是一样的，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是耶稣对他的反应不一样。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憾，又甚忧愁。各位，这个心里悲憾，其实所有的是悲什么？悲叹，对不对？这个悲叹这个字，在所有的翻译版本里面，英文的版本我都其实翻译不出它的意思。这个悲憾的意思呢，有一个不但是悲伤，但是更是要有强调的意思，是一个愤恨、愤怒，很奇妙，对不对？我们主耶稣愤怒什么？那等一下我会说。第二三十四节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这是全本圣经最短的经文。他哭，他哭的意思，对不对？我们主耶稣真的，他的人性就出来了，对不对？他哭了。那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各位都会知道后面的经文讲什么了。我们就会说拉撒路出来，他就复活了。当然拉撒路肉身的复活他还会死，重要是什么？这个的复活要象征什么？ 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必永远不死。那第二个死他不会死，对不对？那很重要的这句话，我们先思想 这段经文啊。那首先各位先明白了，耶稣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啊，所以我们会看见马大和玛利亚两个人的他们的个性，他们软弱的那个样子其实都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爱人啊，我们都是选择人啊，这个人态度不好不太爱他，这个人哎呀很柔顺啊，我就喜欢他的个性。我们一般上人都是选择个性啊来爱人啊，但是我们主耶稣绝对爱他。我们一定要明白，主来到这个地方，他是要拯救他所爱的，也安慰他所爱的人。那他怎么拯救安慰他们呢？他显示了第一他的神性，我刚才说了，所以他的神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是只有上帝能够讲的话，对不对？你我都不能讲的话的，所以这句话是在丧礼的时候有最大的力量，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个死人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他将来永远会活的，这是一点啊，他的神性。但是另外一点呢，我们主耶稣 的爱的安慰也是透过什么？他的人性带出来，他也哭了，对不对？他的情感流露出来，与哀伤的人同哀。各位有看到吗？所以我们重要是，我们在难处的时候，不要一直认为神不能。神告诉我他能，他是复活的主，全能的主。但是另外一个，你在哀伤无能的时候，也不要一直认为哎呀，没有人体恤我。主体恤你，主体恤你心里面软弱的那一块。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不听话啊，有些姐妹我知道啊，但弟兄也会啊，但是孩子有时候呢误入歧途的时候很辛苦啊，他总是起不来，为什么这样？主怜悯，主体恤啊。有什么婚姻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有什么丈夫还不信主啊，到几时呢？几时？我知道你说你会做你能做，但是主不但告诉你他会做他能做，他也进入你的心要安慰你，跟你一起同走。所以这一块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我们有时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就遇见他的神性，就遇见他的人性，这两者也都要在一起啊。在困境中他显出他的全能和他的爱。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安慰马大和玛利亚的时候呢，他有决然不同的样子，甚至回应来安慰他们。那我们看这个，我们今天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主耶稣来到那边的时候呢，马大玛利亚迎面而来迎接他的时候说的话都是一样，主啊，如果你在这边，我的弟兄就不会死。那我们先看主耶稣怎么回答马大。那马大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我马大跟主耶稣的对话里面，我是觉得，我不懂各位能读得出来吗？我是看的时候，我是用心灵来读圣经的，我不是单单用头脑来读的。主耶稣跟马大的回应是好像辩论性的，他安慰他是用辩论性的方法。马大讲一句，主耶稣讲一句，因为马大的开头他所讲的重要不是那个字句，重要是他的心境。马大的心其实要讲的话，主啊，你早在这里，我弟兄就不会死了。这句话的其实你的意思，主啊，你来得太迟了，你太迟了，怎么你这么迟才来？好像是这样的意思，对不对？里面有难过，有埋怨，有这样的话，对不对？那主耶稣马上说：“你兄弟必复活。”他说：“我知道他复末日的时候必定要复活。”那又讲了，对不对？主耶稣又回应：“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各位，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主的回应呢？很直，然后没有给他什么情感。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总是希望人呵护我们，安慰我们，对不对？他是主的安慰是好像跟他对峙，跟他辩论。为什么？ 因为马大呢的回应里面啊，有他的不幸，还有不幸里面的固执。这句话很重要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幸，对不对？我们不幸里面有我们的固执。什么固执？我们就是不能全然降服，我们就是不能信奉主的应许。各位，你知道，当你有固执的时候，你不得安慰的。有时候我们虽然软弱，我们痛苦，但是我们的软弱痛苦里面有一种固执，是很多人，我们为你祷告，弟兄，我们为祷告，姐妹，你不要难过，主会帮助你的，会好的，我知道会好的，我知道会好的，只是我不知道几时会好，就是好像有没有那种固执，有时候，以前。我就牧养有些单身的姐妹，要安慰他们的时候，说主知道你的需要，主知道需要，主会满足你的需要啊，主会为你预备啊，我知道了，他什么都预备，对不对？哦，每个人都会过的，对不对？像牧师讲的，什么都会过的，40岁也是过嘛，50岁也是过嘛，60岁也是这样过，对不对？但是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不得安慰。你们了解吗？他又固执。各位有没有问自己，很多时候呢，你是用你的头脑来遇见神，但是你的心并不降服。上帝说，上帝说，我会帮助你的，你会度过这个难关的，对吗？人家也说船到桥头自然，什么都会过的啦。我们有时候也心里面是这样。 我跟各位说，他是神，他读到你的内心。上帝跟你讲那句话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要说服你的头脑，他是要说服你的心。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不幸里面含有的那个固执，叫我们一直不能得安慰。这是一个重点，这是一个重点啊！不管你现在是为着儿女、丈夫，或者你工作跟人际关系的一些忧患，还是什么东西啊，会记得，上帝不愿意你在不幸里面刚硬固执，他所说的就是他要粉碎你的固执的心。有些姐妹是看起来很温柔，但是里面有一个很硬的地方，我跟你们讲，这个不是主给你们的，你们记得那个东西不会叫你得到神的爱的。虽然主爱你，但是因为你带有自己的信念理念，你不放不屈的那个不能降服于神的地方，那个地方是神要对付的地方。但是另外，各位，我们看玛利亚好不好？我们看玛利亚，可能有些人比较喜欢玛利亚啊，对，那我现在不是说上帝喜爱玛利亚多过马大，我绝对不是讲这个东西的啊。您看，玛利亚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弟兄就不会死了。这句话有没有不幸？也有不幸，对不对？但是他的不幸里面是带有一个忧伤，那个忧伤一直不能得解放，可能又在这边哭，又跑到坟墓要哭，又回来哭，对，一直带着这样很柔弱无能的那个样子。但是主安慰他的样子不是与他对峙，像马大一样，主知道他的心境，他现在他人性里面的痛苦忧伤的时候呢，主是好像进入他的心，主 不回答，但是他用他的沉默来进入他的心。主耶稣看到他哭，随着他的犹太人也哭，主就说，你们把他放在哪里？你们把他放在哪里？对不对？他就，然后主耶稣跟着去的时候，主也哭了，对不对？他用他的人性，来安慰他。各位，所以我们，主是体恤我们的软弱的，主是，在我们的忧伤里面，他跟我们分担那个忧伤。我们要体感到主的扶持跟安慰，不要一直沉浸在你的难过里面，很重要是这个东西， 所以两个姐妹啊，两个姐妹她们的不幸里面，其实反射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主面对的时候不一样。一个是叫她从她的固执里面出来，一个是叫她从她的柔弱，她的一直忧伤不得安慰的心要出来。所以这两者对不对，我们的主都做的。所以我们姐妹们有时候真的不同个性，我跟你们讲，主都爱你们，主都知道我们是生来是怎样，我们是被我们的环境背景所造成的，对不对？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我们遇见他的神性和他的人性。但愿这个东西主有像我们说，有时候我们像马达，有时候我们像玛利亚，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有时候我们这个两者都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现在最后我要给各位思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今天最后 这段话，就是刚才我说的，主耶稣在走到坟墓之前有两次出现，他悲叹，33节他悲叹，38节 主耶稣走到那个坟墓的时候，主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对不对？38节这个悲叹，我说愤怒愤恨的意思。各位你想想看，主耶稣向谁愤怒啊？难道他向玛利亚跟马大愤怒吗？我们 Kelvin 在这边，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我们主耶稣向谁愤怒啊？向谁？不是马大吗？不是，他都爱他们嘛，都来这边是要安慰他们。我们主耶稣是向着死亡愤怒，死亡，现在他要面对拉撒路的死亡，那个死亡要吞吃人，死亡要吞吃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死亡就是现在吞吃了拉撒路，但是不但是他的肉身的死，更重要是什么？人的永死，因为罪永远与神隔绝的，这个叫永死。所以在这里哭的人，包括玛利亚，包括马大，他们不懂，他们不明白这个死，他们只有因为拉撒路的肉身的死而哭。所以主耶稣的哭里面有他的神性，对不对？他看到他要来拯救人类，也有他的人性，他要安慰现在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生离死别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的主他是要面对这个死亡，这个是我们的仇敌，这是一个权势，对人的罪，罪犯了罪之后背后的捆绑人的命运，人的生命的一个权势叫做死亡，叫人因今生痛苦而 人怕死的，所以今生都是为了生存，生存其实我们要多得钱多得好的前景，其实你想想看孩子长大我命就好，但是你命真的好吗？我们是走向死亡的，我们是一直走向失去的，我们得了什么来最终全部失去的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主向死亡发出愤恨的时候，他走向坟墓要叫拉撒路复活。但是呢各位，这次我们主耶稣行的神迹跟他所有行的神迹是有一点不一样，有一个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就是这个神迹呢，如果你们看11章背后的时候，你会知道从这个神迹一行出来的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聚集在一起从这个时候起呢，他们定义要抓拿耶稣，要杀他了。所以我们好像这个神迹呢是一个代表性，对不对？这个神迹一行出来之后呢，神的荣耀被举起，但是撒旦进入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们的他们的心他们的妒忌骄傲的心啊，就是满意起来了。从这个时候起我们绝对要杀的，这个人的制度，人的宗教要干掉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主耶稣知道这件事情吗？知道。那所以我们主耶稣走向拉撒路的坟墓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他是带着怎样的心态走去的。我是要以我的死来担当拉撒路的死，你们了解这句话吗？就是如果我叫他复活的这件事情呢，他复活了， 我的时候就很快要到了，对不对？这个事情，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各位，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应用啊。我们的主，第一，他的死担当我们的死，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包括今生的、来世的，对不对？另外一个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当我们的主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样。我们的情绪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主耶稣用他的情感现在向死亡愤恨。我想问你，你向什么愤恨？各位，你们向什么愤恨？我们问，有时候我们向这个人讨厌愤恨，这个情况愤恨。我们就是生气人，生气事情，因为施工做不好生气啊，很多的我们的情绪是在这个地方。我要告诉各位，你要生气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蒙蔽人的心眼，捆绑人的灵魂的那个死亡，还有背后的势力，叫人常常看不见主，活在痛苦、埋怨、无能当中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向这个东西愤恨，所以你愤恨的结果呢，你会起来为你周围的人来祷告，向他们传福音，叫他们遇见这个全然的神、全然的人，对不对？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位，如果对人的愤恨是其实情感的最强的地方，你生气的时候啊，其实你发出来的力量是最大的，你们知道吗？我曾经跟各位说，在 internet 里面啊，每次叫人发最多的啊，有些人看到一些不平的东西啊，好像学校打架，人家会发的啊，发很多的。对，人的生气的情感是最有力量的，上帝给人情感是有一种力量的，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生气愤恨的地方不对，不对，对，我们生气的东西是一般人都生气的啊，自己的利益被触动了，生气，对不对？我要做这个施工，他不配合我，生气，对不对？为什么人总是不同意我的看法？生气，就是在生气。你生气什么？你要生气的东西是那个吞噬人的生命，叫人跟神隔绝的那个东西，那个势力。我为我们姐妹们祷告，你要成为一个真的既属灵又能安慰人、合神心意的一个女子。你的情感是很美的，很重要，很尊贵的，但是你要怎么用？你要怎么用？你要把你的情感跟你的 focus 集中投入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最后给我们看的，他安慰了他所爱的，然后他向着死亡挑战了，对不对？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挑战我们，也安慰我们。主，我们需要被安慰，因为我们是软弱的这今生很多的挑战都一直内忧外患的事情，就是叫我们失去信心叫我们固执刚硬，甚至叫我们有时候一直沉浸在那个柔弱的情感里。主知道我们，主要安慰我们，主安慰我们之后呢，主也要挑战我们。主，特别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主的能力不够，但是我们没有用到那个能力，我们的情感用在不对的地方。主，那个地方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坚固我们的心也光照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看得明白，其实我们周围的人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甚至已经信主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肢体，他们都天天受到有一些的黑暗的势力的暗示干扰。主，你叫我们要跟你一样起来向这个势力来挑战，因为主已经与我们同在，你已经得胜这个世界，你要我们得到跟你一样的关心、一样的关注，不要一直留在关注自己的软弱无能里面。哦，主，求主这个方面坚固我们。主，我们感谢， 我们愿每一次我们妇女聚会的信息真的把我们我们可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我们姐妹们，能够带到主的面前，让这个聚会能够兴起蒙恩的姐妹，蒙恩的女子，像我们圣经里面的以斯帖、路德这样的人能够起来祝福安慰多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姐妹，她们帮助者的扶持的工作带来给天国的扩展，我们也愿这群姐妹们成为这样的器皿。我们有我们的家庭，我们有丈夫有孩子，我们有要忙的事，但是让这些事情当我们在做的时候能够依靠你的能力，能够显出你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